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3年12月11号到12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我是如何做到坚持练功，以及海外同修练功现象。针对自己常年养成的不愿意练功的习惯，最近我下定决心向师父保证，坚持每天练功。只要我有时间睡觉，就有时间练功。我了解自己，只有这一个办法能够让我彻底突破不肯练功的惰性。为了做到不撒谎，不欺骗师父，从那以后我真的做到了每天练功。原来坚持练功并不难，难的是做那个保证，向师父的保证。保证一旦明确地说出来或者写出来，你会发现已经成功了一大半。现在我才知道，我需要做的不是战胜不愿意练功的惰性，是鼓足下定决心的勇气，有勇气做个正确决定，有勇气把决心定下来，有勇气相信，因为向师父做的保证，所以承诺必定变成事实。作为弟子，认真地向师父做个保证，保证你能做到。我是一直怕自己做不到，怕犯了欺师之罪，所以这么多年来，就是不敢下这个保证。其实，如果我真的相信师父，相信师父有的是办法帮助我，加持我实现这个正念，几年前我就应该和师父叨咕叨咕，求师父管教，那么我这个坎早就迈过去了，也早就在练功中受益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希望和我一样有执着心一时放不下的同修能够及早做个决定，下个决心，师父一定会帮助我们的，也一定能够帮得了我们。从自我履行的承诺受益立竿见影。一，身体上的疼痛不见了，真的一身轻了。说实话，修炼了十几年，很少感觉到一身轻。我曾经纳闷，我怎么就感觉不到一身轻呢？自从我下定决心每天练功，现在我感觉到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轻。而这个一身轻的状态，在我坚持练功一个星期后就出现了。二，精力变好了，睡觉少了，基本睡上四个多小时就自然醒。这让我明白，不是没时间练功，是练了功以后才变得更有时间。通过练功，我感受到了生慧增力、荣行清体、大圆满法，精力好了，睡觉少了，做事效率高了。坚持了两个星期后，我做梦取回了一个大行李箱，我知道里面装的是自己丢弃的功能。三，练功中的神奇状态。在坚持了两三天后的那次打坐中，我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了，轻飘飘的大自在，十分舒服。练功结束后，我第一次盼望明天的到来，我好再练功。以往练功结束都是终于练完了的解脱感，好像为别人完成了任务似的。而那次练功，师父让我感觉享受到练功的美妙，增强了我坚持做到每天练功的信心。四，因为坚持练功而能够严守心性。最近打坐多少年都没有那么疼了，我知道自己又上层次了。一边高兴，一边告诉自己，不符合法的事不能做，否则造了业，打坐来消，这也太疼了。有时因为疼得难受而想起了白天做错的事， 就赶紧向师父道歉，保证下不为例。五，学法中出现奇迹，家里饭厅有一盏灯，每三分钟没人走动就自动关掉，在我学法和写这篇文章时一直没熄，昨天和同修学法，轮到我读的时候就熄过一次，当时天还没亮，房间里很暗，可是我看到所读的那段，每个字背后发出荧光，每个字都能看清，等我读完后转过头来再一看，荧光不见了，整页又看不清了，之后灯又亮了，再也没熄，直到天大亮。坚持练功的好处太大了，本体的转化，神通的加持，功的演化，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不好好坚持练功能行吗？修炼修炼，单修不练不是修炼，性命双修功法，不练功怎么修命？当然特殊情况除外，因为有师父帮助演化，如监狱中遭受迫害的同修，其实他们反迫害的形式之一就是在黑监狱里坚持练功，在这件事上毫不妥协。顺便说一下我看到的海外同修练功情况，我看到的同修当中，有的练功不用心不入境，甚至不自觉地练写法了，有的练功睡觉打坐不疼，是我知道的打坐睡觉者的一大特点，另一大特点是不知道自己睡觉，或者不承认自己睡觉。有位同修直到看到我给其拍的录像，才承认自己打的不是一般的瞌睡，而是主意识完全放弃了，睡着了。还有人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站着睡着了，手耷拉着，脸色异常难看，完全是复原神在利用那个身体。有的并没有跟随练功音乐，师父说冲的时候他灌，师父说结印他已经合十，脑子里不知道是想东西还是犯迷糊，手上做着习惯性动作，有的动作严重不准，我帮助纠正了很多次，他们当中 80% 的人下次练功还犯同样错误，也不记着点。其中有一位同修练第三套功法推动法轮四次，那位同修愣是推五次，并且坚持认为自己推了四次，因为错误的计算方法，动作不准确的各种各样表现有很多种，看得我瞠目结舌，很不可思议。我看见一次帮助纠正一次，可是这种人就在那里迷迷糊糊的练功，很可惜。还有一位同修一边练功一边睁着眼睛和人家说话，家人也是同修，不来和我们集体练功，在那里忙别的东西。海外同修应该严肃对待自己的练功问题，我自从向师父做了保证，无论身体上心性上还是学法上都有提高，都有收获，其实能够下决心突破很多年都突破不了的问题，这本身就是提高和收获。以上是个人有限层次的见解和做法，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包含指正。
慈悲救度曾迫害过我的警察，我是一名教师，丈夫是一名干部，我们夫妻俩都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我丈夫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就一直被非法绑架关押，两次被判刑，直至被监狱迫害致死。迫害者明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还在非法迫害，故意在我们当地制造恐怖气氛，不让同修与我接触，甚至给我单位领导们施压，对我和家人威胁、监控、跟踪、骚扰、恐吓。我想这些警察无知的在迫害大法弟子，他们的下场是最悲惨的，他们也是被救的众生。我开始给曾迫害过我的警察讲真相，慈悲救度他们。 一，我就是来救你们来了。我就挨个找单位610、政法委、公安局、派出所人员，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他们对大法的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在中考期间，地区政法委副书记和当地的政法委副书记、国保大队队长以及我们单位领导们找我，同事去我家告诉我时说，单位领导找你。其实我心里明白，明说是关心，实则是想对我迫害。在全省初中升高中统一考试期间，学校领导们都忙于中考，单位领导不可能找我。但是我抱着善念，不管是谁抱着什么目的来的，我就是按着师父的要求救度众生。我就跟随单位的人一起去了。因中考期间，任何人员都不允许随便出入，戒备森严。一进大门，我首先看到的就是610人员。等上楼梯时，主管迫害法轮功当地的公安局副局长又故意与我迎面而过。我上到楼一拐弯处往里走时，单位领导陪同的几个政法委干部在会议室门口，就像欢迎领导似的迎接我。其实他们在楼上就一直盯着从门口进来的我。他们说是地区政法委副书记来看我，表示所谓的关心和安慰。我就趁机说，我从99年被迫害以来得到的都是非法骚扰、抄家、绑架、关押，今天领导来看我来了，我表示感谢。我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水，在此同时我发自内心的说了一句，我希望你们有好未来。坐下来后正式进入话题，就有人拿出笔纸做记录。我当场就正面揭露，我说既然是关心我，为什么做笔录？他很不自然的把笔放下了。我明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但是我还是想要救度他们。我想与我们接触的人都是有缘人，把他们都当成听真相的众生，没把他们和我当成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我就是来救他们来了。我就开始讲大法真相，开启他们的善念。我说，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在世上做好人，使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对社会国家都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丈夫正是按着大法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与同事主动化解矛盾，在单位服从分配，任劳任怨，就做这样一个好人。从1999年720开始迫害法轮功时，他被绑架关押酷刑迫害致死。我作为家属来讲，我是一个修真善忍的人，我不记不报不怨不恨，还是在给你们讲真相，希望你们停止迫害。这场对好人的迫害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善恶有报是永远不变的天理。在讲真相时，我面对着曾经迫害死我丈夫的罪恶凶手说，我们修炼的人不但是表面的善，是发自内心的修真善忍，我没有用一个不好的眼神瞅过你吧。这个邪恶的凶手马上低下了头。在这过程当中，我没有怨恨他们，我知道真正的受害者是他们。整个过程，他们对我有审问，想要绑架，到静心听真相，对大法弟子的敬佩，最后是对大法的感谢。二，好你就练，注意安全。一次区副局长到我们单位来，由单位两位主要领导陪着，找我谈对法轮功的认识，问还练不练了，让写保证书。我也是抱着慈悲善念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这位副局长提了很多问题，我都一一解答，使他明白真相。其中他提了一个问题说，你说法轮功祛病健身、道德回升我都认可，那你家由此造成现状你怎么认识？他说的是我的丈夫被判重刑这件事。我就明确地告诉他说，我家的现状是由于共产党的迫害造成的。这一下他就明白了，整个过程我都是抱着善念救他， 当场他就表示，好，你就练，注意安全。三，珍惜每一次与警察讲真相的机会。还一次，我与一位同修正在亲属家院子里，正要走，还没来得及走的时候，我们当地最邪恶的骗警来了。这个恶警非常邪恶，这个恶警邪恶到了在小巷里看到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就把这位老年大法弟子使劲按倒在地上，骑在身下打，致使老年同修严重窒息，重度昏迷，快不行了。这个骗警这么邪恶，我首先想到的是全力保护同修和电脑，我就护住同修，三步并作两步迎到大门外，只差半步就挨上了。面对他，我说，到我家来的都是好人，街坊邻居包括老太太们都跟我说，你可得小心点，你丈夫被他们迫害死了，你要保重啊。听说你们还要抓与我有关系的人，我丈夫被迫害死了，谁来看看我这是犯罪了吗？他无语。我与这个警察交涉了20多分钟，我约莫屋里的同修已经从后门走了，我当时只想着同修的安危和把电脑送走，我没有想我自己，就这一正念，师父就给我智慧了，就帮我了。我打开门，又护着不想让他进去，就这个架势，这个恶警就更怀疑屋里有人，他猛虎一样飞跑冲进院里去了。这功夫，我智慧地骑着自行车把电脑送到了安全的地方。家中亲人见到这个恶警说，法轮功学员也不是坏人，你何必呢？这个恶警感到很尴尬，什么也没有说。过了几天，我在大路上看到这个骗警，我就主动叫住他，给他讲大法真相。开始他想走，但还不敢走，很不自然地听着。我给他讲大法的美好，讲三退，讲藏字时，劝他不要参与迫害。在我给他讲的过程中，他就在改变。他说，其实那天我没有别的意思，他的恶念在我的慈悲下感化了。那以后再见面，他主动跟我打招呼，能感受到他对法轮功的态度确实改变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参与迫害。师尊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当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在给曾经迫害过我的警察讲真相的过程中，不怨不恨，不把他们看成是恶人，珍惜每一次与警察讲真相沟通的机会，堂堂正正地与他们讲，即使是特务，师父都救度，世上每一个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那也是我的亲人，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救人，也包括救这些参与迫害的警察，我没把我和警察当成被迫害和迫害的关系，我就是来救他们来了。以上是我的点滴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众生都动起来，邪恶将无所遁形。多年以前，与远方遇到一男同修，他是个协调人，当地很多事情都参与，同时也在做生意，新进开了一个店，于是方方面面各种琐碎杂乱事物缠身，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晕头转向。周围有几个同修看他这么辛苦，无论是协调还是做生意，都想帮他忙分担一点，但这几个同修跟着忙活一段时间后，却无奈发现插不上手，什么事到最后还是要落在他身上亲力亲为，于是形成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每次都是这个男同修一人在那儿忙来忙去，精疲力尽，而其他几个在旁边干看着，闲得无聊，长期下来，由于消耗太大，慢慢的，这个同修的修炼状态就很不好了， 但又无法摆脱，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中。这些同修与我闲聊时纷纷感慨，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只是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时间一长，自然而然的就把这种现象当成了现代社会紧张忙碌的一种常态。这个男同修邀请我到他家去住，我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古代某个朝代，男同修是当时朝廷大臣，改革派首脑，立志通过新政改革，强国富民。对立方一些大臣则是保守派，觉得已经建立的有序秩序和稳定环境不能贸然变化，否则会引起混乱，不但达不到预期理想，反而会乱了朝政与天下。两方大臣由最开始施政理念的不一，逐渐演变到互相攻击、指责、批评，最后甚至敌对，势不两立。男同修通过努力终成宰相，掌握朝政大权，可以一展胸中抱负。按说男同修已经是赢家，以后只需按照自己理念规划施政即可，可在长期的对峙中积怨太深了，男同修一朝掌大权，长期积压的愤怒和怨恨顿时如洪水般宣泄爆发出来，淹没了头脑里的清醒和理智，竟然狠下毒手，把反对他的大臣们全部满门抄斩。按当时国法来说，在双方对峙中，男同修和那些大臣都有些违法犯罪的动作，男同修相对要好得多，但那些大臣们也罪不至死，更谈不上满门抄斩、罢免或者拘押囚禁即可。男同修这么一做，结下了历史的恶缘，那些大臣们死后怨气难平，一直在另外空间苦苦守候，伺机报复，这次等到机会更是毫不留情。我看见这些大臣们一拥而上，对着男同修另外空间的身体拳打脚踢，把其打倒在地，更是重点对准头部大脚猛踹。男同修竭力挣扎，几番起身想摆脱围攻，可每次刚一撑起来又被更猛烈击打倒地。表现在常人中，就是男同修被各种协调和开店的事弄得忙乱不堪，晕头转向，精力大量消耗，偶尔正常理顺，没那么麻烦的时候，就是另外空间挣扎起身的时候，可很快又被击倒，所以又很快陷入忙乱中。与此同时，我看见自己也在当时那一历史中，是须眉皆白的勋老，为人正派，待人和善，深得朝廷上下敬重，改革派与保守派两方大臣都是年轻时就被我慧眼识珠提拨上来，他们理念不一，对峙时我已退休养老，后来男同修掌权屠戮时，我曾出面求过情，帮那些大臣们说话，救下一些被无辜牵连的人，这些生命正在满眼怨毒的不停攻击，见我过去倒是清醒许多，停下攻打，按古代那时礼仪纷纷向我拱手行礼。我一边笑呵呵地安抚他们，一边劝告说，男同修以前的确是对不起他们，现在被打得这么惨，胸中憋着的一口恶气也应该算勉强出了。他们点点头，但还是很怨恨，觉得不够，不愿放手。我接着说，由于男同修于当今修炼大法，以前结下之恶缘，做的恶事都可以用善解的方式解决，如果他们同意，以后会有很美好的未来。听我娓娓道来，他们倒是相信我之所说，不过由于看不见未来，又有点犹豫，我赶紧加码，接着又道，你们年轻时，我对你们有提拨之恩，后来你们遭劫时，即使我已经退休颐养千年，也不顾年迈老朽出面帮忙，对你们有救助之情，现在他是我同门师兄弟，可否看我薄面，以我对你们的恩情来化解。那时的古人很讲究道德情义，听我如此一说，最后的一丝犹豫也没了，都点头同意善解。我见事情解决，高兴地告礼而去， 刚转身没走几步，又听见砰砰的猛烈击打声，回头一看，报复又开始了，大吃一惊，不知怎么回事，急忙上前相劝询问，可这些生命仿佛不认识我，根本不理睬，而且我看见他们眼神狠毒，无情冷冽，如果我阻挡，估计连我都会毫不留情被攻击。我一愣之余，觉得有些奇怪，就慢慢后退几步，瞪眼细看，果然发现有古怪。这些人的大脑里被一团黑雾笼罩操纵，一条黑线延伸进他们大脑，与黑雾相连。找到线索，不由大喜，立刻顺着黑线飞身追查，进入更微观的一个空间。说是更微观，其实也就是更高层空间，这儿宽阔明亮，只是不知怎的，隐隐有点雾蒙蒙的感觉。几个高级生命没料到有人会追查过来，正在那儿闲散而坐，随意摆弄着那些黑线。一见如此，我愤怒起来，上前质问。他们见被人逮个正着，有点吃惊，心虚之余辩解是男同修和那些生命在历史中结下的怨缘，他们只是安排双方消解。看他们还在狡辩，我大怒，斥喝指出当事人都已同意善解，是你们在背后操纵才继续的，做这种事是不正的表现。见被我揭露，他们恼羞成怒之下开始耍无赖了，说如果做得不正，为什么周围他们这个境界没有生命站出来说他们呢？我往四周环眼一看，的确有很多高级生命都看见这一幕，但眼睛都很麻木，没有正义感。我无语了，一时说不出话来。生命整体的不纯正，你能如何？他们见我被驳倒，以为自己有理了，不由自以为是，得意洋洋起来。看着他们，我眼神一正，缓慢而坚定地说，我越来越理解师父为什么要正法了，也越来越清醒地知道大法弟子承担的责任了。你们看着吧，我会让整体环境都变过来的。我坚信生命是有善念和正义感的。他们愣住了，不知我要如何。我飞身而起一闪，立身在周围看见这一幕的一个生命前，不停地诉说着此事的真相，以此为案例，以大法为标准，讲解生命应该具备的正念和善念的标准，以及变异偏移后之正和善的表现是什么。随着这个生命逐渐的明白，他的眼睛也逐渐开始变得清亮，然后我又飞向另一个生命去继续诉说，一个个的讲，一个个的明白，一个个的眼睛开始清醒发亮。到后来，在一股浩然庞大力量的加持下，我飞身空中大显神通，同时分身无数飞到周围所有生命面前，立身阐述，随着我的努力，整个境界逐渐清亮，所有生命都明白了，充满了正义感，纷纷站出来指责那几个自以为是、洋洋得意的旧势力。那几个旧势力一见，大为狼狈，放下所有操纵安排，落荒而逃。男同修听我讲了这一幕后，很是震撼，立刻清醒了，坚定放弃了许多人中的琐碎杂事，合理安排好时间和精力，逐渐就理顺了身边事，恢复了修炼与生活的正常轨迹。这一经历让我悟到很多。第一，某一层旧势力以及那层旧的生命变异后的展现是什么？在修炼中，以这种变异展现作为自身不纯正的参照，在大法中归正。第二，对师父要求大法弟子讲真相，有了更为直观深刻的认识，讲真相真的就是在助师正法，即使是闭着修的同修。在常人中讲真相看不到高级生命，高级生命也会听到，讲得好，对从人间到上面的一些层次空间都会起作用。第三，大法弟子之间，特别是互相认识的，历史过程中 就被安排结下各种横向纵向交织相连的缘分，为的就是今天能在正法时期守望互助，形成一个整体。我猜测为了今天的修炼提高，甚至可能会有冤怨的安排，结下业力，以便今天在修炼中能互相磨一磨对方，促使对方向内找，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从而修炼提高。不过过程中这些安排很多都被旧势力利用了，插上一脚，推向一种极致，加深冤怨，加大业力，导致今天内部之间很多的纷乱很难解。第四，不管看得见看不见，主动积极的心态很重要，能调动修好的能力，即使个人能力不到，大法都会补足。特别是遇到困难时，思想不要动摇。我在那种状态中体会到，神遇到困难只会去想如何解决，而不会去看难度有多大。
学转法轮时超长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到今天已经有十几年了，在学法时经历过许多超长的现象，下面仅举三例说明法轮大法度人的无边法力。事例一，我有一段时间修炼不精进，被旧势力干扰，学法时犯困，我知道犯困这种状态不符合法，就极力的排斥，但人的表面很难抑制犯困的状态。有一次学法时，手拿着转法轮，似睡非睡间，师父让我看到自己的神的一面，在挥舞着宝剑，斩杀一群困魔、旧势力等干扰因素，我一下子就清醒了。原来这种困的假象，是外来强加的干扰，马上发正念清除这种不正确状态，恢复正常学法。事例二，有一次在学转法轮时，突然明白了一个理，我的身体一震，紧接着我看到了另外一层空间中自己的一个身体，从被掩埋的土层下复活后破土而出，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被尘封无数年的宇宙尘土，大步流星地走了。我很是兴奋，同时又明白了一个法理，物质和精神真的是一性的，精神境界升华了，物质身体马上就发生变化，相对应的另外空间也会发生震撼人心的变化。以上事实再次验证了大法拯救宇宙苍生的神奇威力，人的表面空间看起来变化不大，但在另外空间，那可是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真的是神看到了都会惊叹的。事例三，有一天当我读转法轮，读到我的书字字都是我的形象和法轮，每句话都是我讲的，你还要签什么名呢？我突然感到从书中瞬间飘出师尊的法身和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法轮对着我扑面而来，同时自己的主元神在往书里所展现的空间飞，感觉自己那黑黑的身体一边飞，黑色物质一边被化掉，最后光焰四射，完全被大法同化，成为法的一个粒子，真正融于法中。在融于法的过程中，我体悟到了师尊所讲过的一个木头渣融入一炉钢水的法理，也感受到了弟子身上的业力对于大法来说什么也不是，无边的大法来融一个人的业力简直是太容易了，只要心性到位，一切瞬间即成。学法不怠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正连成，弘盈二精进正悟，祝愿每一个得到法的人都能珍惜机缘，做个大法的真修弟子，在做好师尊安排三件事的基础上，注视正法，多救人，早日功成圆满。 同时祝愿每一个了解大法真相的人，在佛光的普照下，都能有缘走入大法修炼，早日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祝愿每一个世人，在大法威德的感召下，都能正面认识大法。祝愿中国人都能勇敢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在即将到来的坏人大淘汰中，能够躲过灾难，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救度众生，让神韵传遍世间每一个角落。记得我第一次发神韵光盘时，见到两名中学生，也不知说什么好，想了半天，我说，我这有一张文艺晚会光盘，我家没有电脑，给你们看吧。他们接过去走不远就扔掉了。我回家心里难受了好几天，觉得自己连这么容易的事儿都做不成，很惭愧。从那以后，我一想起送神韵，就有说不出的难受和打怵。师父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发表后，我地区同修经过交流，认识到神韵是师父在救人，其意义非凡，提议要将神韵光盘面向农村发放。因为这几年我们神韵虽然发了不少，但都是局限在城里，农村还没有系统的做过。我县农村面积大，方圆几百里，有700多户村屯，生活水平比较好，电脑普及率较高，因此神韵一定会受到欢迎。几位同修就一直劝我说我去最合适，因为我有摩托车又年轻。我虽然勉强答应，可心里非常不愿意，心想当地100多同修，有钱有势有车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偏偏叫我去？他们怕遭迫害，难道你们就不怕我遭迫害吗？可是思前想后，觉得正法已经走到最后，要再不去，广大的农村众生将来得到神韵的机会就越来越小了。那部分应被神韵选中的有缘人怎么办？难道任由邪党的垃圾文化泛滥散毒吗？于是我决定担起这个责任。第一次单独下乡，我带了27盘，按地图册指引走了4个村才送出去。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是别的就看，要是法轮功倒地不看。看看这些祖祖辈辈在这穷乡僻壤中受尽了苦难和艰辛的生命，被邪党一代代的欺骗洗脑，被邪党残酷的盘剥，还要向邪恶感恩戴德，我真的很心酸也无奈。回来后有些心灰意冷，有想放弃的念头，后来想到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的话，我就觉得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要有始有终。在以往的修炼中，我也体悟到，无论什么正实法的项目，只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能不断地对照法向内找，师父就一定会给我们智慧，用心去做就一定能做成。于是我向内找，为什么众生不愿接受的原因，我发现还是我的心不纯净，又怕心，更怕人家知道是法轮功的东西不敢接受。想到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儿了。我及时清理自己的怕心，找协调同修交流，坚定自己的正念。第二天因时间紧，我只带上14盘，走进一个村子，见一帮人聚在一起闲谈，我走过去说，我来赠送神韵光盘，是神韵艺术团的精美演出，谁家有 DVD 能放碟就送他一张。一个大个子走过来说，还有这好事儿，快给我一个。我当时就发出了6个。有一个人说，这可是好玩意儿，这可真好，边说边揣进兜里。他们接盘后立即散去，都回家看去了。我绕到村子另一侧，又见到一伙人。我过去一说，一名中年人说，快给我们看，你就是法轮功我们也不反对，某某党才最坏的。于是一群人上来就把我的光盘抢光了。不到10分钟我就往回走了。 我知道这是师尊对我的鼓励。于是我每天带的数量逐渐增加，根据时间多少，从60级到七八十，多时带150多个。神奇的是，每天带的数量刚好在预定时间内发完，这样一点也不耽误家务活，以确保妻子上班不受影响。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有时候一老年同修一有时间就与我搭伴下乡，老年同修正念十足，举止言谈很有风度，我们送出的数量明显增加，遇到的干扰也少。于是我们研究了一套配合方案，首先穿着必须讲究，尽量表现出气质高贵，外表温文尔雅，声音平和柔美，心中充满慈祥，不卑不亢，娓娓道来，一个介绍一个发正念，赠盘时双手持盘，正面向上，表情威严慈祥，并用正念清除干扰众生看神韵的邪恶因素。就这样，我们每天上午下乡，下午学法发正念，我们介绍神韵的语言也越来越精辟，针对不同的人及提出不同问题的人，我们都可以随机应变，既让对方欣然接受，又能消除其顾虑，使其对节目神往。师父也在不断地开启我的智慧，在对方接过光盘的一刹那，有时我能知道他心里想啥，于是迅速几句话打消他的疑问，为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因邪党几十年的洗脑欺骗加恐怖宣传造成的症结，有很多人一听说送东西就说是法轮功的，怕得要命。经常有人说某某功反党，我们不看。我就说，我这是文艺演出，唱歌跳舞跟政治不挂边，不是叫你练功，我送的都不怕，你看的怕啥？并借机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功练真善忍，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不像你在电视中看到的那样。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国巡演，只是告诉你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这里不练功也不教功，只演传统文化历史故事。一次，一个小伙子竟然问道，我看了后，你能不能保证我发大财？因为当时在场的人较多，我借机讲完大法真相，并告诉他，我不能保证你发大财，但是你如果多看几遍的话，我可以保证你今后能有好运气，因为你看了正统文化，你的素质会因此而提高，你的道德会升华，你当然就有福分了。旁边一位姑娘说，我看了会怎样？我说，能让你越变越好看，因为演员动作的优雅、舞姿的优美，还有美丽的画面与音乐，都能潜移默化的感染人，你看后心情舒畅，精神愉快，能不越变越美吗？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当时在场的人都高兴地接了光盘。还有一次遇到一群人在盖房子，我把车停在路边，提着兜走了过去，一个人说，你给我们送礼来了。我说，对，还真就是给你们送礼来了。那一瞬间，我见到十几双欣喜的目光和友善的表情同时对向了我。我说，赠送神韵演出光盘，有影碟机或电脑的每人一份，没有的你可别拿。他们迅速地围了上来，每人要了一份，还七嘴八舌地直嚷嚷，法轮功，法轮功，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充满了好奇和热情，好像早就盼望得到似的。我见到他们这样，我就默认了，并说，多看几遍，传给亲朋好友，你们都会有福报，祝你们好运气，再见。那一刻，我深刻地感受到助师正法那份神圣誓约中寄予了师尊对我们无限的厚望和无量众生的苦苦的期盼。有时还能遇到外地来旅游的，这更是我赠神韵的好机会。一次，一个旅游团正在桥上观看风景，我走过去搭话，得知他们是林市林业局的一伙退休老干部，很巧的是同我去世的姑父是一个单位。我说，我就是你们单位任某某的侄子，欢迎你们到我们家乡来旅游，我赠给你们一份珍贵的礼物留作纪念吧。这是神韵艺术团的世界巡回演出，演绎中国古典文化，恢复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的文明，正适合你们这个年龄的看，怀念一下过去的时光岁月， 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文化。他们高兴地对我说，太好了，太好了，今天可没白来。我经常碰到接了神韵立刻放下手中活的，一溜小跑着回去就看。一次在一个乡镇，我正向一名妇女介绍神韵，一辆摩托车开来，车上两个青年胳膊上有刺青，梳着怪异的发饰，气势汹汹地向我问话。我平和地向他们打招呼并问好，他们接过一张光盘，放下摩托车，径直向一家院子跑去，一边跑一边不停地说，法轮功，法轮功，快看看，快看看。还经常有人接了神韵向我道谢，并说，早就听说有这个，找了好长时间了，就是找不到，今天可算送来了。还有几次一进村就有人自愿带我送，做义务宣传员，告诉我哪家有影碟机。也经常有人问，你传这个目的是为什么？不挣钱你干吗？我说，行善积德，做好人的什么都有，传播正统文化，提升人类道德，这是大善行为，钱一花就没了，可我积的德却会留给子孙，并且我家生活已有保障，我不缺钱花，我是为你们而来。一次在一个村子，一个看似村干部模样的人将我截住，问了我有20分钟，我都一一给他做了解答。最后他说，你送这个起啥作用？我们看了又有啥用？我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在文革时遭到破坏，这是世界各国华人艺术家聚到一起，用艺术的形式把中华文明表演出来，让我们中国老百姓看一看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认祖归宗，没白活一生。他想了想说，哎呀，这可得看看，接受了光盘。农村的七八月份是农闲季节，经常能碰到办喜事的，过生日的，考学请客的，盖房子的，我们都到现场去发，一次就能找到几十个有缘人。有一次在一山村，一帮人正在盖房子，我走过去介绍神韵，跟前一人接过去一看，就大喊，带神字的我们不要，这里有共产党员，你快走快走，再不走找人抓你。边说边把我往外推，我急忙发正念，清除操控此人的邪恶，然后说，你先冷静点，让我把话说完再走。之所以叫神韵，是因为演员演得好，舞姿优美，走起路来像在空中飘一样，好似仙女下凡，有神的韵味，因此就叫神韵艺术团。而且演绎的故事也有神话，比如唐僧取经，中国各民族都有神话，要不怎么叫神州呢？有神还不好吗？神能保护我们幸福平安，中国本来就是神传文化的故乡嘛，所以叫神韵就最合适。我不反对任何信仰，但我不是传教的。这时从侧屋中走出一人说，这碟我看过，好看好看。于是当场20几人非常高兴地接了光盘，我默默地感谢师尊的呵护和巧妙安排。后来因较近的乡村已经全部发完，百里以外的村子往返车程就需要2个多小时，一上午时间就不够用。为了节省时间，我不得不将介绍神韵的语言精简，基本上都是见面先叫一声哥哥或姐妹您好，我来赠送艺术团演出光盘，你家有电脑或影碟机吗？有就赠你一盘。对方就会问，演什么？这是全世界华人艺术家聚到一起演的大联欢晚会，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艺术，相当精彩，演绎神传文化，几乎都是这个模式，对方都欣然接受，几乎没有遇到过挑衅的或太多疑问的，这样一上午也能送出70-80盘。我传神韵也有过不顺利的时候，有人不要并说些冷漠的话，我就马上查找自己。一次在一偏远山区，有2个年岁较大的人接了盘就说反党，而且情绪激动，根本就不容说话，我就和他们发生了争吵，回来后心情非常难过，我向师尊忏悔，查找自己，发现那天有几句话说跑题了，被邪恶钻了空子，情急之下也忘了发正念，究其原因还是显示心在作祟，想在众生面前显示自己知道的多， 还有一次遇到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她已经接了光盘，在那看了一会儿就不要了。我走出不远，忽然意识到这是我有尚未修起的色心坏了大事，因为在她看光盘时，我情不自禁地上下打量了她，动了邪念，心里还赞叹她的美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说不定一看那个大菩萨这么漂亮，他生了邪念了。过后想起来，感到羞愧的无地自容，于是后来开始清理自己，以后再有类似情况，从开始的强制自己不看不想，渐渐的能做到不动念。在这期间，本地一新学员出现严重自心生魔状态，当地大部分同修都去发正念，原本这些人都是配合我下乡发正念的，因为牵扯精力，这时资料点同修也有些变动，时光盘质量变差，不是色深就是色浅，有时还供不上。渐渐的，我开始愤愤不平，对一部分同修产生意见，于是就占用每天学法时间找人交流抱怨，致使当地同修内部很快形成两种不同观点，互相指责，整体配合一团糟。那些天我人心泛起，法学不进去，完全陷入了做事和争论的执着中，下乡出现三次被大鱼交回来，从最初的大鱼躲着我下到追着我交，还发生了一次被信教的人驱赶。一位协调人知道后叫我赶快停下来，在家好好学法，什么时候心性关过去了什么时候再去。于是我便停下来，开始向内照，思考这几天的前前后后，心绪烦乱的根源。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不对头，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但是往往也有一些认识上有一定差异的时候，可是呢，他们不会去争论，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带着很强的常人心，钻在一个牛角尖里边，老是出不来，越想越执着，越想你这个心越沸腾，越想那个魔就越利用。我回忆着这段讲法，深挖自己还有对同修的妒忌心，看不上他人的心，平时心眼太小，不够宽容，好面子，执着自我等各种人心。这样通过学法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后来协调人又给了我一些鼓励和关照，又重新协调出两组能下乡的同修，用出租车把太远的地方承担过去，并让一些同修给我们发正念。一场风波过去，但因为没守住心性而给众生造成的损失却很难再挽回。整个一个夏天，我们行程7000多公里，将本县所有村屯全部做完。回想我这些年的修炼经历，要写的故事实在太多，感触也太多，修炼中的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精心呵护下走过，磨难都是不能静心学法心不正招来的。这么多年我一直跌跌撞撞走在修炼的路上，也不知师父为我操了多少心，每当在苦难中、沉沦中、迷茫中，我都能感受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我也从未曾动摇过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所以我能走过那重重的苦难不曾动摇。写出这段经历是因为不知道我的这些说辞和做法有没有不符合法或不当之处，自己还不太踏实，很想与同修们交流一下。我从不敢传神韵到轻轻松松传神韵，虽然也遇到过一些艰难，但因为有师父的呵护，有大法的指导，最终能走过来。我的体会是，只要学好法，发好正念，遇事向内找，一切就能水到渠成。我想这也许就是施恩浩荡的一种体现吧。不管怎样，乡村广传神韵的这段经历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段美好的记忆，有不妥请同修指正，谢谢。
修好自己，踏实认真讲真相，走好师父安排的路。 慈悲伟大的师父你好，各位同修好，我是98年得法的，初期只知道法轮大法教我们做好人，练功使我有个健康的身体，随着深入的修炼大法，才使我真正的认识到法轮大法是什么。法轮大法使我从一个只知道为衣食住行、名利、七情六欲而拼搏而生存的泥中脱颖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从法中，我懂得了生命的来历，得与人的福祸，宇宙、地球与神佛的渊源，神佛与人的安危，我为什么来到地球上当人等等等深奥的大法奥秘。为此，我更加敬重神圣而伟大的师父，敬重伟大的法轮大法，倍加珍惜我今天的分分秒秒，实实在在的去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我在讲真相的几年中，从没有松懈过，一个礼拜安排三天讲真相，上午8点多出门，下午2到3点乘车往回返，只要是在我安排的时间内讲真相，不管是刮风下雪、下雨、凝冻或高温天气，我都必须出去，绝不会因为天气不好而停下来。我记得是在去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下得很猛，从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地上、树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我的衣服上、帽子上也铺了很厚的雪。我没有因此回家，依然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要救度的众生。这一天我救人的效果特别好，而且遇到的都是些高中生、大学生，一讲清真相，他们都愿意三退，并不断地说谢谢。我回到家赶紧把记下的名单拿出来一数，啊，今天的救人数是往期的2倍。我想这是师父看我不畏寒冷，特意为我安排了这么多的有缘人。在讲真相中遇到的人是形形色色的，各种人都有，特别是被邪党毒害的众生，讲真相比较难。下面讲一页给便衣公安讲真相的故事与大家分享。在一次学法回家时，在公交车上与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同坐，车启动了一会儿，我主动与这位小伙子搭话。我们在交谈中，我看他讲话很有礼貌，我就把话题再又讲真相。我说，小伙子，你知道法轮功三退保平安吗？他听完以后表情非常严厉地对我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敢跟我讲法轮功三退？讲完后恶狠狠地看我一眼，然后把脸对着窗外。我看他这抵触情绪，我愣了一下，但马上镇定下来，心想，管你是什么人，今天走到一起就是缘分，我就要救你。这一念一出，我明显地感觉到师父在加持我，一股热流从头到脚，我的念更正了。然后我微笑地反问他，小伙子，你是610公检法的吗？他听后冷笑一声说，你们胆子真大。我笑着说，不是胆子大，是我们的缘分大。我又继续对他说，从你对法轮功的对抗情绪来看，你是被谎言毒害的不浅，你听阿姨给你聊一聊，你会转变对法轮功的错误认识，你会真正认识到法轮功是什么的。你有时间看看转法轮这本书那就更好。我们法轮功修炼真善人三个字，教人做好人，做一个有道德规范的好人，规正着世风日趋下滑的社会风气，难道做好人也要犯国法吗？既然你是做公检法之类的工作，你查一查那些偷盗抢劫、杀人放火、贪污腐败的案例中，有修炼法轮功的人吗？小伙子没有吭声。我又继续说，法轮功修炼真善人这三个字触动了腐败不堪的共产党、江氏集团，因为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已完全背离了真善人的宇宙特性。江某某的儿子在北京开了一个娱乐厅，美女成群，专供高官享乐，在网上反复报道过，可能你比我更清楚。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做出了这么丑陋腐败的事情，那不是江某某的心声吗？真可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他有资格当国家领导人吗？他有资格破坏法轮功吗？江某某利用人民给他的权利造假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的假象，目的是利用假象通过媒体造谣污蔑法轮功，达到他破坏法轮功的目的。小伙子仍然一言不发。我又接着讲，江某某为了破坏法轮功，还采用了世界上最残酷、最下流、最惨无人道的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卖钱。世界上几百个国家，没有一个当权者用活体解剖人体器官来迫害他的子民，只有二战时期的法西斯才用这样的残暴行为残害善良人。在所谓的高度文明的今天，共产党江某某一伙败类却重蹈覆辙法西斯的罪恶之路，真是可悲到了极点。 江氏集团一伙暴徒已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还想当权，当人都没有资格。小伙子，你思量一下，你还认可共产党的政权吗？你还相信他们对法轮功的造假、造谣、污蔑、诽谤是真的吗？这时小伙子才缓缓扭过头来，面带一丝微笑问道，你练法轮功多久了？认识这么深刻？我回答，98年到现在，身心健康，受益匪浅。我从他的一丝笑容和问话中看到了他得救的希望，我赶紧把话题转入三腿。小兄弟，你入过党团队吗？他点了一下头。我紧接着说，共产党已失去了人性，他们破坏法轮功，迫害好人，天灭中共已在眼前。你退出党团队，天灭中共，你才不会受牵连，不会给他们当陪葬品，才能保平安。他注视着我大约几秒钟，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我看着他点头，我的心一下子踏实了，他终于明白真相，得救了。我立即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停了一下，告诉我他的姓。我马上回应他，退出党团队可以不用真名，阿姨给你取名某某，平平安安的度过劫难。一会儿他到站了，他对我说，阿姨，我下车了，你也要注意安全。我说谢谢你，这孩子的心结已解开，得救了。此时我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言语表达。讲真相的故事多得数不胜数，因为时间太紧，没办法一一写出来，写的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尊核实。世人见疑行，弟子快救人。最近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时间中，我感到世人真的是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醒了，越来越看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越来越愿意听大法弟子讲真相并三退。有很多世人不仅自己三退，而且还主动揭露中共，对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起了一定的作用。今天就举几例和大家共同分享，促使我们把救人这件事做得更好。一，老人看清了中共，告诉世人不信中共邪教那一套。今年11月上旬的一天中午，同修 A 在一家风景区寻找有缘人，突然一个老人向他询问现在几点几分。同修 A 告诉老人后，心想这真是有缘人呐，于是和老人交流起来。老人十分健谈，说自己是重庆人，爱好写诗，有时在一些刊物发表。老人今年73岁，曾当过兵，虽然是中共党员，但不相信邪党那一套，是领导非要他入党的。因为老人入伍时是高中生，有才华，连队要他当文书，后来又提拔到营部当文书，管公章大印等机密文件材料，他又不是党员，怎么可以放心让他管呢？单位就动员他入党，他不愿意，后来单位多方劝说，没有办法，他就入了党。过了几年后，复员回老家从事农业工作。他说共产党就是邪教，全世界都知道，毛匪也说全世界都不相信马列，他本人也不相信，但要利用他愚弄老百姓，欺骗老百姓。毛匪残暴，独裁专制，57年反右前夕，他要人们提出意见，说是帮助整风。刚开始别人都听信他的话，就提意见，结果他来个反扑，搞所谓的引蛇出洞，提100条算极右，做牢房，整得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谓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搞浮夸风。当时彭德怀提意见，结果把彭德怀打成反党分子，整得很惨。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整死了多少人呀，真是十年浩劫不堪回首啊。邓斐89年六四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用机关枪坦克残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大学生，从古到今任何历史上的暴君都没有这样干过，只有共匪才做得出来。过去邓斐有一次到他们部队检查工作，当时邓要参加接见的人员都要搜身，看有没有枪支，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呀？坏事做多了，怕人害他。江匪无德无才，99年720镇压法轮功，有很多人是因为一身病医院治不好，可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呀，江匪不让人练，进行疯狂打压，你说邪不邪？现在历史学家在搜集材料，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89年六四学生运动会平反，法轮功会平反，邪不压正。老人说自己经常外出旅游，不参加与毛匪、邓匪、共匪歌颂功德的事，那都是假的，骗人的。 他还说，有一个大学教授随单位旅游，要求参观一个所谓的共匪业绩展。那个教授站在门外，劝阻人们不要参观，说那是假的，坑人的，骗人的，很多人也就不去看了，相信教授讲的话是真的。他还说，历史学家、诗人、文人写作一定要真实反映历史，反映民情，反映民怨，写出来的东西才会受欢迎。在参观另一个景点时，这位老人高声讲毛匪、邓匪、江匪、共匪篡改历史，镇压枪杀好人，天理不容。他身边的妻子有点担心，要他小声点。可旁边一位40多岁的女游客说，怕什么，言论自由，就是要讲真话。在旁边的同修 A 也连忙声援老人，并肯定女游客正义直言，并及时告诉女游客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问其是否遇过党团队，有遇过就退掉。女游客说自己是党员，同修 A 说那就退掉吧。女游客毫不犹豫地说好退，同修 A 帮他起好化名退掉了。此时这位老人又在另一景点揭露中共邪党的暴行，立即有近10个游客围上来听他讲，不时还提问，他都做了解答。他说中共邪党不得人心，张德江无德无才，在重庆待了9个月，后来升上了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到了重庆后，把100人的低保从325元减到275元，每人减了50元，后来几十万人上街大游行抗议，可是共匪调集军队警察镇压百姓，老百姓不怕死与军队警察对抗，把警车军车推翻，焚烧土匪的车辆，人们拍手称快，张德江吓破了胆，立即装病跑到医院住了半个月，真是无能。正义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在全民对共匪没有好感，讨厌他，就连他10岁的孙子都说共产党是屁货。老人有3个孩子，一个在公安工作，一个是大学老师，还有一个在行政机关工作，老人经常告诉他们要多做善事。童修威此时很坦诚地告诉老人，自己是练法轮功的，要他告诉子女不要破坏好人。法轮大法是佛法，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练，唯独中国大陆江贼共匪不让练，怕好人多了。老人说自己那公安工作的儿子是科级干部，也经常看法轮功资料，了解了一些真实情况，遇到这些事他能躲就躲，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般都不管，从心里还支持法轮功。老人还说他那里到处都是法轮功发的光碟小册子，人们都争着看，没有发生过一起举报限购，还暗暗支持法轮功，相信法轮功，你们法轮功要坚持，相信乌云避不出太阳，邪不压正。有一个旁听的世人说，对于邪恶不要理他，不要信他，50年后他就没了，他注定是灭亡的。很多世人都有不同的感慨。听完老人讲话后，同修 A 问了几个旁听的世人是否遇过党团队，一个世人说他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恨透了他，共产党把他家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过去他爷爷是国民党的宪兵，并有一定的职务，文革期间把他全家整得死去活来，现在几个兄弟姐妹流落他乡，都是共产党害的，所以人们不要听信共产党的谎言。世人明白了真相，有的退出了家喻的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最后同修 A 要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愉快地说好，谢谢。二，修理工全国周游讲真相，劝三退1000余人次。有一位71岁的老人是位修理工，他独身一人在全国各地从事修理维持生活，在修理过程中大法弟子与之接触后向他讲真相劝三退，他明白真相后不仅自己退出了参加的邪党组织，还利用了工作之便与接触的人讲真相劝三退。据他统计，近年来分别在广州、深圳、内蒙、湖北、西安等地讲真相劝退1000余人。听了这件事情后，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常人都能讲真相劝三退1000余人，而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更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兑现好自己的史前誓约，注施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更应该抓紧时间走出去救度一切有缘人，不负使命，这就是大法弟子的风范。三，世人为邪恶警车挂黑纱，抗议他们迫害好人。有一个大法弟子远近闻名是个好人，在单位是个好员工，在邻居是个好邻居，就是因为坚持修炼大法遭到了中共邪党的疯狂迫害。一天上午，10来个邪恶坏人开着警车闯进他家，准备将其非法绑架。这位大法弟子不畏强权暴力，大胆向这伙歹徒讲真相，坚决不配合邪恶的一切。就这僵持中，左邻右舍的邻居都知道了，默默地支持大法弟子。有的世人找上黑纱，系在恶警警车的后视镜和前方保险杠上，十分显眼。当歹徒们把这位同修非法绑架到车上时，看到这一幕惊呆了，吓坏了。有一位破坏这位同修的恶警问这位大法弟子， 黑纱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人搞的？同修告诉他，这是世人对你们不分好坏善恶，无故绑架好人的一种无声的抗议。恶警问，这样对自己和家庭有没有影响？同修告诉他，这就取决于你自己的行为。如果放弃迫害好人，改邪归正，就没有影响。如果继续迫害好人，做些丧尽天良的事，肯定会遭报应，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位警察听了坐卧不安，左思右想，最后选择了放弃对这位大法弟子的迫害，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一个正确的道路。现在很多世人都在觉醒，从中共的谎言中走出来，认清了中共的邪党本质，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支持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弟子的行为。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呢？我们应该大胆地去讲真相，救助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四，中共是邪恶的根源。今年十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同修 A 在公交车最后一排坐着，突然有一位头发斑白的男士上了车，他从前排走到后排，没有一个年轻人让座。当走到同修 A 身旁时，同修 A 主动起身让座，男士很感激，连声说谢谢。此时同修 A 就自然而然地和这位男士交流上来，得知他原是某企业的一个骨干，早已退休了。当谈到中华民族重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时，他说现在已经没有了。老年人上车，年轻人坐着当没看见，不要小孩、妇女、孕妇参见坐，已是司空见惯，这样的社会太危险了。男士说，现在糟透了，不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把人心都搞坏了，没有法律可言，都是假的，没有正义感，社会根源是独裁专政、一党制，没有监管，无法无天，胆大妄为，政府官员说什么就是什么，根本没有言论、信仰自由这一概念，关键是没有一个竞争的团体、政党相互监督、相互约束。像美国、台湾等民主国家都是两党制、多党制，都是平等的。你做了坏事就按照法律来对照，该下台就下台。可是中国就不一样，一言堂，权大于法，下令于百姓之上，太坏了。如北京有一个房姐搞了40多套房子，开始政府公布说是违法的，后来改口说手续齐全，政府帮他制假造假，假户口、假合同、假东西，这不是知法犯法吗？可是还说他没有违法，荒唐至极。再如诈骗犯，明明是拿了别人的钱财，明明是诈骗违法，可是政府执法部门还说处理这些事实没有法律依据，但老百姓搞个什么东西就马上进行干扰，扣上大帽子，违法进行处罚。开车压伤一个人，明明是已经开过去了，他没有死留下后遗症，于是又把车倒回来再压一下，把人压死。明明是故意杀人，可说是事故，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怎么能管好呢？中共一言堂，管舆论，管宣传，管监督，自己管自己，怎么能管好呢？他不是自欺欺人，不是糊弄老百姓吗？当权者经常叫嚣社会不稳，真正根源是这个政党、政府官员，明明老百姓收入低，却说老百姓生活好，老百姓的钱都被那些当权者和政府搞去了，今天给你10元钱，他却印新钞20元，此印钞票通货膨胀，钱贬值，老百姓遭殃。现在老百姓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政党政府不垮台才怪呢，一定会垮台。当同修 A 最后跟他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很赞同，立即用了化名退出了中共邪党一切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未来。五，老邪党之书，愿中共邪党早垮台。今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同修 A 来到一个种植花草的地方，看到有三个人正在除草松土，就上前与他们交谈。其中一人今年65，十分健谈，他原在家乡当过邪党书记，现在外出打工谋生。当谈到当前社会败象时，这位男士侃侃而谈，并将他自己和工友创作的打油诗背给同修 A 听。他说现在的豆腐渣工程特别多，主要原因是当官的拿回扣捞钱，谁送钱多就给谁工程，而这些所谓的工程单位没有实力，完全靠送钱拿工程订单，然后层层转包，真是雁过拔毛，这怎么能把好质量关呢？不出问题才怪。他说有5个坏处，一是国内工程越做越水，二是社会消费物质越来越贵，三是真正的劳动者收入越来越少，四是当权干部越包越肥，五是社会人心越来越坏。当谈到当今政府糊弄老百姓，说给困难户发低保，其实真正实惠的是有权有势的，老百姓只是徒有虚名。他说政府说谎收买人心，发低保欺骗老百姓，有权有势吃低保，真正穷人吃不到，所以我们要揭露他的谎言，让世人不听他那一套。他在揭露当前官员贪腐、政府无能时，也编了一个顺口溜，自从毛匪、邓匪、江贼上了台，歪风邪气升起来，又毒又嫖都上来，中共贪官发横财，亿万群众穷起来，干部穿的住的阔起来，百姓生活无着落，到处打工受凄凉， 政府官员搞贪腐，亿万群众想活命，除非万众一条心，打倒特色共产党，全国人民才能真正富起来。这位协党书记说，他什么都不怕，有时也跟公安局、政府官员讲，他们一般都听，不反对，因为他们深知其内幕，老百姓讲的都是真话，是事实。当同修 A 告诉他们天灭中共，三队保平安时，他们说退退，他们三个都退出了邪恶组织，还说如果将他们刚才讲的写出来告诉世人更好，可谓世人都在觉醒，唾弃中共邪党，恨不得他早点垮掉。后记，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确实感到世人都在清醒，以不同的形式揭露中共的暴行专政，愿他早日解体。这类事例数不胜数，我们只是选择几个代表，把他们的心声表露出来，希望那些仍被中共邪党欺骗的世人，一定要看清中共邪恶的本质，不要再给中共邪党卖命、唯武、欺压好人，这样会给自己和亲朋好友带来灾难。快听听大法弟子讲的真相，看看救命的传单，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都要走出去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兑现好自己的誓约。现在世人都能大胆揭露中共邪党的本质，而我们大法弟子还怕什么呢？还犹豫什么呢？一定不要辜负师父的期望，世人的盼望，放下自我，走出去多救人，快救人，把救人这件大事落到实处。以上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